欢迎收听 RJ Radio， 我是 RJ Fang， 现在是黄金时代。如果你是在礼拜六晚上六点收听的话，那么就是本节目的首播。同时提醒大家，在礼拜天晚上六点，还有接着下一周的周二早上十一点，就是本节目的重播。不管你在哪个时段，都非常欢迎以及非常感谢各位能够收听我们 RJ Radio 的黄金时代。那么今天的节目的内容有什么呢？今天呢会跟大家讲到，当然有上一周的各大联赛的一些主要消息，还有关于欧洲国家杯2016年欧洲国家杯一些现在赛事有公开的资讯，包含门票怎么买，可以去哪里看，在哪里举行，哪些球场，还有门票的售价位置等等的这些流程，今天呢会跟大家简单的说明。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去现场观看这届的赛事比赛的话，请一定要 follow 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咯。当然许多的消息和资讯在网络上也可以搜寻得到，欢迎大家收听节目之后呢，可以到网上搜寻相关的消息。那么我们先听几首好歌之后，就马上会开始今天的节目咯。欢迎回来 RJ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黄金时代。当然节目一开始要为大家带来一些欧洲主要联赛的上周精彩消息。首先是英格兰超级联赛大家最瞩目的一场比赛，在上周末进行的红蓝大战，就是由穆里尼奥执教的切尔西、克洛普执教的利物浦这两支球队的较量呢，其实一直以来都相当的精彩。在利物浦呢新帅上任之后，他们其实一直没有办法在联赛当中取得胜利，因此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克洛普能不能够率先取得来到利物浦的第一胜，还有穆里尼奥能不能够改变现在球队状态不好的现状，来夺得重要的胜利，就是大家观战的重点了。这场比赛呢在切尔西的主场展开，实际上切尔西在这场比赛的发挥其实也相当的出色，尤其是在上半场刚开场的时候，他们很快的就攻进了第一分来领先敌对。而实际上呢这场比赛利物浦在克洛普的调教之后呢，球风其实有蛮大的改变哦，尤其是在他率领球的第一场比赛面对的托特汉姆热刺，是上上周的比赛。在那一周的比赛，其实大家就发现一个数据，很重要的就是呢，英超球队当中，所有球队当中的跑动率，也就是平均每个球员在每一场比赛移动的距离，包含跑步、走路、冲刺，然后呢，我们称之为跑动率。当然会有一个球员个别的，还有球队整体的。如果以球队整体来看的话呢，这个总和最高的就是托特汉姆热刺。他们用这样的风格，就是大量的移动，快速的覆盖整个球场来取得控制权以及防守时候呢能够抢占先机。不过在克洛普来到利物浦之后，在对上托特汉姆热刺的时候，他们是唯一一支跑动量超越托特汉姆热刺的球队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利物浦在克洛普来了之后有着很大的改变，他们也是注重快速的移动还有大量的跑动。其实这样的套路在克洛普执教德甲球队多特蒙德的时候就已经是他非常擅长以及赖以成名的一个方式，所以他来到利物浦之后将球队也开始改造成这样的一种风格。在这场比赛呢，这样高速覆盖的风格呢就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特别是对上切尔西。回到这场比赛的内容，切尔西虽然在开场四分钟就取得第一个进球，可是到上半场结束前伤停补时的阶段，利物浦靠着库蒂尼奥在禁区周围的一个射门呢扳平了比分哦。这个进球其实对利物浦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足球比赛呢有分上半场跟下半场，那按照教练的调度、球员的状态还有一些周遭的环境、气氛、氛围的影响之下，上半场跟下半场往往很有可能会是不一样的局面。如果是上半场落后的球队，那在经过中场休息的时候教练调度以及调整得当的话，在下半场就能够取回 这个优势，甚至是反败为胜。所以中场时间是非常重要的。而对于克洛普还有穆里尼奥这两种顶尖的教练来说呢，中场的调整是更不容忽视的。那在下半场回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在上半场已经是落后的状态，下半场的调整以及布阵呢，就要显得相对被动一些。所以才说呢，库蒂尼奥在上半场结束前这个进球相当的重要，因为他将比分扳平，让比赛再次回到了原点。对于两边的教练来说呢，都要再重新思考下半场开始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布阵。那么比赛继续来到下半场，其实下半场一开局呢，双方也都是僵持不下。到了比赛结束前，下半场第74分钟啊，从70几分钟开始，其实就是两边很容易有进球的时机啊。在足球比赛来说，74分钟又是库蒂尼奥攻进了这个关键的制胜球。库蒂尼奥这一名选手其实在来到利物浦之后呢，进步是非常明显的。作为一个球队的灵魂人物，不管球队的状态如何，他总是能够在一些关键的比赛有出色的发挥，这一点是值得赞扬的。而且这样的球员想必在未来他的身价也是会水涨船高。在这一球锁定胜局之后，利物浦几乎是掌握了整个胜利的状态，但是切尔西的反击活力还是非常强大。不过在9分钟之后，利物浦的前锋本特克攻进了一个算是保险分啊，再次的得到了一分。自此呢，利物浦就以3-1来结束掉这场比赛。这场比赛虽然是在切尔西的主场进行，可是利物浦所有的球员在本场比赛其实执行教练的指令来说是非常成功的。他们用着大量的跑动覆盖，虽然到了下半场会有这个体力不济的状态啊，毕竟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风格的球队，所以体力的负担是非常的大的。不过他们的精神以及斗志是非常值得赞赏的。在这场比赛之后呢，目前英超最受瞩目的两名教练分别是说自己是 Normal One 的克洛普，还有被媒体以及球迷视作为 Special One 的穆里尼奥。两个教练初次的会面就在克洛普3-1取得胜利之后呢来结束了。到这里其实穆里尼奥的处境更加的危险了，更多人在讨论以及赛后的媒体都在针对这一点，就是你觉得你的总教练的位置还能够持续多久呢？很多媒体都提出这样的质疑，特别是针对穆里尼奥他最近的现状。不过穆里尼奥对于这些目前呢还是非常冷静的回应了，他说 nothing to say， 无可奉告。其实在这种状态之下，总教练要如何去保持心情还有调整球员的状态，这是非常大的一门学问。希望呢在接下来比赛当中，这支球队还有穆里尼奥都能够赶紧调整回他们最好的状态。好的，我们再听几首歌曲回来之后继续黄金时代。欢迎回来 RJ Radio， 我是 RJ Fun。 在本段节目呢要告诉大家一些最近足坛上呢有趣以及重要的消息咯。在10月底的时候呢，在朝鲜也就是北韩的首都平壤的五一体育场举行了一个算是特别的足球比赛。大家都知道北韩是一个共产国家，相对的国情稍微比较封闭，不过呢在那里的平壤五一体育场却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足球体育场哦。这个球场呢可以容纳150,000观众进入。那150,000人到底是多少人呢？如果你是居住在新北市的朋友，大概就是芦洲区一整个区的人口数量哦。阿J放呢小时候是住在芦洲区长大的，当时还只是所谓的乡，为了升格为县辖市呢必须满足150,000人口的条件。因此按照台湾现在法规，就是150,000人你就可以从乡镇升格为市。因此150,000人就大概是一个县辖市的等级的行政区的所有人口咯。如果你有150,000人的话全部都挤到同一个球场里面，那会是多么的壮观啊。150,000人你可以想象，可能是住在你家楼上的阿姨、婆婆、叔叔、伯伯，还有很多很多 可能你认识，可能你不认识的人，你的朋友，你从小长大的玩伴、同学，全部都挤到同一个球场里面去，那会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呢？不过这场比赛其实最重要的是它所象征的意义。这场比赛是由朝鲜、北韩以及韩国各派两支业余的足球队，他们的组成主要是工人，这些来自工人层级的朋友组成的球队啊，他们各派了两支来进行所谓的交流比赛，因此也算是呢两韩之间啊很重要的一种和平交流，对于两边的统一或者是之后的关系情势上面都有很大的帮助哦。所以虽然两国是剑拔弩张的这种对峙状态，可是透过体育文化所带来的交流以及象征的这种和平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下一则新闻，如果你有在 YouTube 上面看过一些网络的影片的话，你可能会看过所谓的用这个头锤 Hitting 来进行的桌上乒乓球，当然还是用足球啦。那这种比赛呢其实是有的，而且非常的有趣啊。如果你看过这样的影片，用头锤来进行这个乒乓球的攻防，那看过的朋友应该会觉得相当不可思议啊，怎么有人能够将头扭到这种程度，而且呢还能够这么灵活的来救这些球，这是相当有趣的一种发展。而相关的发展在最近也开始了另外一种局面哦。在最近呢，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了第二届的欧洲足球高尔夫比赛。那所谓的足球高尔夫，当然就是以这高尔夫的规则为主体，只是呢球以及球杆有所不同咯。球当然就换成了足球，球杆呢当然就是参赛者的脚啦。你可以在比赛当中用你的脚，右脚左脚都没有关系，但是呢就要按照高尔夫的规则一个洞一个洞来进行。不过当然足球每一次的飞行距离不会有高尔夫球这么远，因此每一洞每一洞之间的距离也比较近，整体的球场也比较小。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入杆的球洞呢一定也是要跟着变大，如果你用原本那么小的洞的话，是不可能把足球踢进去的。所以整个球洞的大小改为21英寸，大概是50公分的这个宽度，这样的话呢可以充分的把球踢进这个洞了。在马德里进行了这个比赛之后呢，这样的潮流其实也开始风行起来。有一些职业队，如果你上网搜寻的话，也会发现他们将所谓的足球高尔夫作为一种趣味竞赛来进行队内的对抗。一个特别的消息，在明年2016年的1月，这个足球高尔夫的第一届世界杯就要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里斯来举行哦。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比赛，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有所谓的实况转播呢？如果有的话，其实还真的蛮想看一看的、哦。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继续 follow 这则新闻哦。那当然，最近呢还流行着一种有趣的射门，这个比较简单，各位之后有空的话呢，可以找3-5个好朋友一起来玩一玩啊。首先呢，这样的比赛当中不需要有守门员，只需要踢球者跟球来进行。将球放在12码点位之后，踢球的人必须要用手跟头贴着放在地上的球，来原地绕圈绕十圈哦。大家知道，如果有玩过这一类游戏的人，通常都是撑着雨伞啊，或是球棒这种一个拐杖类的东西嘛。那原地转十圈之后是非常非常的晕啊。挑战者就是要在这种状态之下呢，完成射门得分才算胜利。可想而知呢，就有许多爆笑的场面发生啊。真的非常推荐各位之后呢，可以跟你好朋友一起到球场来玩哦。不管你会不会踢足球，你足球练习到什么程度，都会带来非常多的乐趣。有机会的话，各位一定要试看看，非常的推荐各位。也许下次 RJ Radio 可以办一个这个台内的对抗赛，不知道大家比较看好谁可以夺冠呢？如果有的话，我们一定会拍下影片放到 YouTube 上面给大家来欣赏哦。个人指名挑战 The Josh and Joe Show 的 Joseph， 如果你有听到的话，不要逃避，赶快出来面对吧 ，Come on！欢迎回来 Audi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黄金时代，我是 RJ Fun。 在本段节目就是要告诉大家关于2016年明年要进行的欧洲国家杯比赛的相关资讯，还有一些赛事门票啊等等的，这些你要如何取得呢？首先，明年的欧洲国家杯是在法国境内举行， 这是他们第三次举行所谓的欧洲国家杯。他们境内总共的十个球场，要比完所有39场，总共39场的所有的比赛。那么从6月10号开始到7月10号决赛日为止呢，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进行比赛的这个所谓的决赛周了。那这次决赛周可以参与的队伍总共有24支。很重要的是呢，前几届总共都只有16支啊，不过这一届扩大举办，加了8队来到24支。不过呢，竞争依然相当的激烈啦，要到12月12号才能够比完所有包含最后的资格附加赛的比赛。到那个时候也才会开始抽签，确定每一组的分组分布。因此现在虽然第一阶段已经有大概40%的票呢售出了，不过大部分还是不知道这个比赛当中的对战组合、啊、因此在今年6月7月的时候，虽然经过了第一阶段的这个售票，可是呢大部分人虽然抽到票了，可是还没办法确定自己可以看到哪些队伍的比赛。接着呢，第二次的大规模售票就会在12月12号，这个抽完所有分组签之后，12月12号会开始卖剩下大部分的这个大规模售票。因此第一阶段如果来不及参与的人，但是你又想看的话，12月12号之后呢，密切的注意这个官网的动态啊，他们就会公布什么时候开始抽签，然后会卖哪些位置的票。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上网搜寻 Google 的话，你就打 UEFA， 那么就可以去到所谓的欧洲足联的官网啊，就可以连到他们专门为了2016年欧洲国家杯设立的官方网站，里面有许多资讯。当然呢，还有这个如何购票。当然这次的购票有非常多种的套餐啊，有第一种，当然你可以选择单场的去买你想要看的比赛。第二种呢，就是跟着球场，因为呢总共有10个球场嘛，那有的时候比赛会同时进行啊，或者是相隔得很近，我们总不可能瞬间移动啊，一下就跑到另外一个球场来看所有的比赛。因此有一种套票的方式，就是你只看属于这个球场的比赛，那对于旅客来说也是相当方便啦。如果你去那边，可能这个你待在那边的一个礼拜当中，你可以看3场或者是4场比赛。那对于旅客来说，你又想要体验这个现场的感觉，而且没有特别想要看哪一队的话，选择跟 follow 球场的这个套票其实不错的、啊。那么另外一种选择呢，就是 follow 球队啊。不过这一种有很多的特殊条件，因为能够买到 follow 球队的这些支持者呢，必须要持有那一支球队国籍的护照才可以啊。譬如说你想要支持的是西班牙队，那么你就要持有西班牙的护照，你才能够买到所谓的 follow 球队的套票。当然这一种就属于专门始终球迷用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光是一个球队他小组赛的3场比赛就不会都在同一个球场、可能3场比赛都会在相隔很远的不同球场，而且这次10个球场从法国的北部、中部到南部啊，都有分布着这10个球场，要移动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如果你想要 follow 你的球队的话、必须要有相当雄厚的资本啊。那另外几种选择，当然有所谓的这种白银会员的套票，还有黄金会员的套票。那么当然它就不止所谓的follow球队和球场啦，它有很多种多样的选择。比如说你想要指定看哪些比赛，或者是说就是全包，你要从小组赛看到决赛，当然这个就会更加的昂贵啊。那白金会员或者是这个黄金会员的话呢，你可以有更特别的招待哦。是什么呢？就是在球场的 VIP 贵宾室，一边用餐，然后一边用着最好的视野来享受整场比赛。基本上这个就是所谓的土豪人生啊。如果是这个土豪的话，很有可能就轻易的就可以取得这种购票的管道。这种购票管道其实非常的少，也是来自于欧洲足协的官网。不过呢，这个名额当然就更少了，因为不可能所有人都进去嘛，那也不可能所有人都这么有余裕可以买到这种的套票。这只是一种这个顶上人生的一种选择啦。那重点呢，还是回到我们如果是一般的观赛民众的话，有哪些票可以选择呢？其实这一次他们将球场的一些按照视野的选择啊，你的视野好不好，能不能看完整场比赛，来决定位置的等级，总共分了4个等级。最低等级呢，如果你看的是小组比赛的话，最低等级的票呢，25块欧元就可以买到了。 以现在台币跟欧元大概1:35的这个汇率来看呢、啊，其实在800-900块就可以买到最低等级的票了。不过最低等级的票在什么位置呢？如果你是常看比赛足球迷的话，你可能对球场分布有一些概念，在双方球迷的正后方啊，正后方这个散出去的扇形面积当中呢，最底下最靠近球场的这一层，还有最上面啊，我们说的球场山顶的这两层呢，总共四个区块，因为有两边球门嘛，总共四个区块，这四个区块呢是最低票价的所在地。因为呢，第一个，如果你在太远的位置，然后又是单边的话，这个视野呢并不是非常的好，可能你会很远，然后离球员很远，你看不太清楚球员，你甚至可能必须要戴望远镜去看呢、啊。如果这个球场比较大的话，那如果是很贴近球场或贴近球门的那一层的话，又因为这个太接近水平面了、啊，你很难有那种纵观全局的感受了。所以这样的位置跟角度呢是最低票价25欧元。那么稍微好一点，第三集的比赛的位置是哪里呢？一样是在双方的球门后方，正后方这个很大的一块扇形面积当中呢，扣除掉刚刚第四等级刚刚讲的那些位置之外，其他的位置都算是第三区啊。那第三区当然你可以取得相对好一些的角度来观看比赛。这个位置呢是55欧元，大概2000块台币左右的价格，也是整个球场呢相对开放最多区最广的一个售票区间啊。那么接下来更稍微好一点的第二区呢，要105欧元啊，大概是3500块台币，它就会再更往球场的这个侧面来靠近哦。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呢，通常在两个球门后方的区域是最便宜的票，接着开始往球场的中线这个绕圆圈来靠近的话呢，越能够到球场的中间来纵观整个比赛的场地的话，这个票是会是越贵的。所以最贵的票，第一层级的票要145欧元，大概5000块台币啊，它就会是在球场的几乎是正中央侧向看进去，可以纵观整个比赛。因此呢，到这里呢，总共4种等级的票，可是随着你买的场次呢，如果你是买到冠军战，那就非常的贵啊，可能要上万。或者是你是冠军战当中的 VIP 位置，那就是更不一样，2-3万都有可能。所以其实球场来说，这个票价的起伏是非常高的。如果你是很想要体验、很想要看的话，其实买到第三、第四区，不见得会比较差。甚至如果你运气好一点的话，你可以买到靠近第二区、第一区的位置都有可能。那其实有时候你买第一区也不见得就真的很好。如果你买到第一区，可是你买到很高很高的位置的话，那么你可能就真的要带望远镜去看才能看得到咯。所以到了这里，大家应该可以稍微了解明年2016年欧洲国家杯的赛事资讯。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可以上网 Google UEFA， 可以到他们的官网，还有这一次比赛专门的官方网站上面了解更多的购票资讯。不过如果你要购票的话，首先必须要上网注册成为他们的会员才可以哦，大家不要忘记了。如果你都没有买到这些抽票的这个门票机会的话呢，当然在之后会有后续，有人要进行换票退票都还是有机会的，到时候的位置不见得更差。但是要注意哦，如果你不是经由欧洲足协提供的管道来买到的票的话，其他所有的网站几乎都是黄牛票的途径，到那时候票价可是会水涨船高，会好几倍的翻倍往上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如果你真的没办法抽到，后面又拿不到的话，奉劝各位还是呢在家里看看转播就好啦。到时候我们黄金时代的节目当中一定也会为各位提及更多的比赛还有相关精彩的内容，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我们节目哦。接下来再稍微休息一下，听几首好歌，回来之后就要分享黄金时代独家专属的足球智慧语录哦。欢迎回来 RJ Radio， 我是 RJ Fun。 在本段节目要跟大家分享黄金时代独家的智慧足球语录，不过我们要首先看到一个新闻哦。在上个礼拜呢，西班牙的国王杯当中，西班牙的国王杯就跟我们上次介绍过的英格兰联赛杯是很类似的结构，是在西班牙的甲级还有乙级联赛所有球队要进行的这种单回合淘汰的赛制。当然呢，每一支球队会有2次的机会，主场一次，客场一次，对上同一支球队的时候 这两场比赛的总和结果来决定谁晋级。值得注意的是呢，上礼拜来自西乙当中的 B 级别啊，就是乙级当中有分 A、B 两级啊 ，B 级别的这个联赛队伍呢，比利亚诺文赛在32强战的时候呢，就遇上非常强大、现在不可一世的西班牙甲级联赛豪门巴塞隆纳。虽然这样的比赛呢，面对这样的对手，大部分的教练都是派上二军的，巴塞也不例外，他们派上二军。不过，即使是他们二军球员也是非常的强悍啊。对于一支西班牙乙级联赛 B 级级别的队伍来说呢，是非常可怕，因为到了 B 级几乎是在可以说是一种半职业，甚至是业余球员。那这些球员主要是谁呢？都是由工人、消防员、警察、男护士，甚至还有保险推销员这一类的这种上班人士来组成的。这样的球队其实往往都是来自一些比较小的市镇啊，他们来自于一个叫做塞雷纳新镇，这个镇的居民只有26000人，非常的少。那么为了迎接巴塞隆纳来到他们的主场做客，他们还特地呢将原本只能容纳3000人的这个小球场临时扩建成为10000个座位。那全镇的居民呢也把这一天当作很重要的节日看待哦。在最后比赛的结果呢，他们不可思议的0-0逼和了巴塞隆纳。你要知道，一个在西甲顶级甚至是顶级世界顶级的这个强队啊，巴塞隆纳即使只是派上二军，但是却面对的这个乙级联赛的 B 级队伍却被逼平，是相当不可思议的，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胜利。那么胜利的原因呢，其实是很重要的来自于球员们谨守着教练在比赛前规划的一个13步的铁则，就是有13件在球场上绝对不能忘记的事情。教练定出了这些规范呢，清楚地告诉球员们在球场上应该要有的一些想法，还有该做的事情。所以他用一些这个13条这个铁则当中呢，就达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对他们来说，当然是一种美梦成真啊。那今天呢，很想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这13条铁则当中有哪些呢？譬如说，关于防守就有6条了。他说呢，不要将球回传啊，眼睛也不要停止紧盯着这个皮球。然后呢，还包含这个防守必须要怎么做。更重要的呢，是他们有很简单的，就是不要给对手呢比较强势的球员任何的进攻机会，绝对不能松懈。那关于进攻也有7条、哦。进攻的话，更重要的是呢，教练提醒了，不要忘记呢，不要只是等待机会，更重要的是要上前去争抢来得到位置。哦，这其实蛮重要的哦。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等待机会，但是却忘记了要主动出击。然后呢，教练还要告诉他们，不要忘记你还有队友，永远不要只是孤军奋战了，你有队友。不要忘记呢，等待接着你的支援你的这个同伴。然后呢，也不要忘记去支援你的队友。当你的队友拿到球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去帮助他。然后呢，也要注意聆听伙伴们的声音。但是这当中其实有一个最特别的提醒哦，教练说，不要忘记回想你小时候踢球是如何享受踢球的快乐。其实对于这些球员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呢，他们都是半职业的，他们原本都有自己的正职，踢球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兴趣，当然某种程度是一种梦想，可是碍于一些条件或者是周遭的环境因素，让他们没办法走上成为职业球员的道路，必须要用这一种半职业的方式来参与足球比赛，可是他们心中的梦想仍然存在。因此有这样的梦想的人，小时候一定也曾经因为是享受过足球的快乐，所以才如此努力的吧。所以总教练提醒他们，不要忘记回想你小时候是如何享受踢球的快乐，这一点非常棒啊！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常常用这样来提醒自己，不管我们在做什么样的事情，都不要忘记这件事情一开始我们的热衷的那种心情，开心的心情，相信很多事情我们的结果都会有所不同。这样的铁则其实在生活当中也相当的适用啊，特别他不断提醒说，你要帮助你的同伴啊，不要忘记你还有队友，然后呢要主动出击，不能只是等待机会。所以这样来看，这名教练呢，他的战术非常成功的，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名教练，他给球员很棒的提醒啊。因此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了，总会长牧师也曾经讲过教练是有多么的重要哦。 关于教练呢，曾经说过呢，指导选手的教练不能只是站着说而已啊，必须要成为在前面奔跑来给予指导的人。对于奔跑的选手而言呢，教练的影响是很大的，比起增强他的心思，更要让他可以发挥实力。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教练对一个选手的影响有多么大呢？如果你是一个以身作则的教练，你定下了规则，你自己以身作则，先一一的实行之后，那么你的球员就会受到你的感召，而且比起只是增强心思，更要让他发挥实力。所以呢，当然并不是只是在球场上呢说几句话，或者比赛当中提点一些事情就可以改变这个球队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呢，平常的练习，平常的让球员们可以养成习惯，平常的带领来左右啊这个球队的命运。所以这才有可能让球员在关键的时刻发挥他们的实力。所以这场比赛结果当然是跌破众人眼镜啊。我们也可以知道，如果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有做出这样的改变的话，在很多我们看似不可能的状态下，其实都可以逆转当下的状况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哦。因此呢，今天这个故事还有这一段的这个语录分享给大家，让大家知道哦，如果我们作为一名教练，作为一名这个在生活当中带领人的人，指导者，我们应该要做的其实是我们的行动来作为示范，而且呢要思考怎么样让别人发挥实力。那如果你是一个球员，你是学习中的人，也绝对要注意哦，你的教练就是你学习的榜样，必须要好好的看着来学习才可以。很开心呢，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些许多的足球精彩故事，也请大家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啦。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首播是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六点，如果你错过这时间没有关系，在礼拜天的晚上六点，还有下一周的礼拜二的早上十一点，就是我们再次的重播。不管你是哪一个时段收听，我们都非常的欢迎。当然如果你是在礼拜天晚上听的话，就可以享受我们的 RGO 中文节目的套餐啊，因为接着就有这个 RJ Shani 的好想对你说，非常有趣的这位姐姐提供很多生活的资讯。然后听完这个节目之后，八点又有我们精英空中的面对面 Ellie 的 On Air， 都是非常精彩的节目内容。大家如果礼拜天晚上有时间的话，可以准时锁定我们这个连环的三连发的节目精彩内容。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礼拜见喽，拜拜。